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这些降兵啊，咱们前文也说过，其中一部分人就地整编，留下成了大中军留守的兵马，负责保护运河一线的安全，保护大批北上的船队的安全。随着他们越来越朝北行进，他们的补给线也是越拉越长。等他五月中旬抵达天津卫的时候，整条大运河的补给线已经绵延出了数千里之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支持这么多的兵马的军事行动，每天消耗掉的物资都是天文数字。而这些物资除了山西河南部分走汉路向北运送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要走水路北运，每天从扬州发出的漕船几乎都有几百条之多，才能保障前面的军队衣食无忧。这样大规模的运输补给，即便是让后世人想想都会觉得有点头大，更何况在这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后、治安呢基本靠狗的年代。所以虽然萧天剑这些年来积攒了点私房钱，可是也架不住这样的折腾啊。而萧天剑当初也低估了维护运河沿线的难度，所以前期有点准备不足，以至于四月间运河上的漕船时常遭到溃兵或者是大股的匪盗洗劫，除了损失不少的物资外，还影响到了一些船民，使得不少船民不敢再驾船北上替大中军运送物资。后来萧天剑不得不在路上拖延了一些时日，从各地抽调了一些兵马，沿途加强对运河两岸的防御。另外呀，边走边打，还改编了不少的明军降兵，令其分块分区清剿辖区内的溃兵流匪，这才使得运河上的行船安全开始得到了保障，减少了被袭击的次数。另外呀，他还调派水师部分兵将随船队一起行动，护送船队北上，每支船队里面安排一些武装人员押运，另外每条船队里面编入一两条装载了不少轻型火炮的战船护送船队，这才遏制住了一些胡匪水盗猖獗的劫掠大中军的物资船队。可是换来的却是运输成本的剧烈增加，改编的这些降兵无疑也是要消耗相当多的粮食。既然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大中军的一员，萧天剑自然就不会再让他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所以从南方运来的这些粮食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这些新编入的兵马给消耗掉了。所以啊，对于萧天剑大中朝来说，刚刚立国便立即发动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战事，对于他们君臣来说，压力之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萧天剑集结兵力北上，无疑也造成了后方的空虚，一些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军将也在萧天剑挥师北上之后开始在南方蠢蠢欲动，试图利用这个天赐的良机重新夺回一些地盘。在四月中旬，萧天剑得到刘镇南京的石染的报告，说逃到赣州的藩国安在赣州集结起了近四万的明军，号称十万大军，又要开始北上，试图恢复江西失地，兵锋指向了时下已经被大中朝控制的南昌府。石染已经调集了南部留守的兵力，南下抚州府一带去对付方安国这路人马了。萧天剑得知之后，下令兵部发令，令刘镇湖广的罗汝才也调集湖广境内的第三镇留守兵将，进击江西吉安府，从侧面牵制方国安所部，为石染分担一下方国安所部此次北上的压力。总之啊，北方此刻正是关键时刻，南方作为大后方，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什么大问题。这也是萧天剑这段时间没有能够快速进兵到山海关的主要原因。太多的事情牵扯到让萧天剑分心，使得他不得不一边领兵作战，还要分心关注着大后方的事情。除了藩国安率兵北上试图恢复明朝的地盘之外，李自成那边也没消停。萧天剑处理李自成称帝之事不太明智， 导致了李自成彻底对他们大中朝反目成仇。先是试图进攻河南，但是却在潼关被范胜所败，吃了一个大亏。接着高杰投降大中朝，更是让李自成愤怒不已。虽说李自成失去了理智，但是最终还是被他手下群臣劝服。考虑到他的实力和萧天剑的实力相差甚多，而大中军又太过凶猛，以他的实力真的跟大中军彻底撕破脸。别看现在大中军的主力北上，但是留守的那些兵将那也不是吃素的。仅仅是潼关的那个范胜所领的几千大中军的人马就足够他喝一壶了。所以李自成在潼关惨败之后暂时缩回了西安，掉头开始朝着西活动，率领着麾下兵将也效仿萧天剑来了一个所谓的御驾亲征。四月之后，利用陕西群龙无首以及官军主力尽数崩溃的时机，一路上顺利地攻下了平凉府、巩昌府等地，将陕西西部的大块区域都给控制到了他的手中。于是李自成又有点飘飘然起来。在五月之后，他又想起了萧天剑对他的侮辱，居然派出了手下留守汉中的大将高义公，想要趁着大中军已经北上的机会，还是想从大中军身上给他捞一把。这一次他没敢再选潼关对大中朝地盘下手，而是把目光放在了云阳方面，派人打听说大中军呢在云阳一带兵力不足，于是便想令高义公率兵突袭云阳，自云阳一带进入到湖广，打通通道，使得他可以挥师进入到湖广，夺占这一块大明朝时下的鱼米之乡。高义公奉命领了两三万大顺军出发，气势汹汹地便扑向了云阳府，打算将云阳府一鼓而破，便挥师襄阳城下。可惜的是他李自成想到的大中军这边的人也都想到了，更何况云阳作为湖广和四川陕西的咽喉之地，又岂能不重视呢？所以别看云阳因为人口少，留镇的大中军兵力不多，这段时间呢尚在逐步的朝着云阳府一带移民添宠，但是这里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然不会让无名之辈来负责镇守。负责镇守襄阳府和云阳府的不是旁人，正是萧天剑麾下的大将赵卫华，也就是大家一直担心的赵二驴。赵二驴这小子呀，因为和李栓柱素有间隙，在萧天剑拿下了湖广之后，逐步的便将赵二驴和李栓柱调配开了。虽然这赵二驴啊还是李栓柱的副手，但是却不怎么在李栓柱的麾下做事，而是受萧天剑所托，以第三镇副总都统的身份常驻襄阳，负责镇守襄阳、云阳等地。萧天剑给赵二驴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在这里盯住被他们放养在陕西的李自成，防止李自成有朝一日跟他们反目之后自云阳入湖广。所以在很早的时候，萧天剑便开始卡死了潼关和云阳这两个和陕西连通的重要关口。早在北面有陕州，南面有云阳，都留守有相当的兵力，始终防备着李自成这只恶狼呢。现如今呢，李自成也终于和萧天剑反目了，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萧天剑北上，又岂能不安排好对付这只恶狼的事情呢？于是高义公啊很不幸，等他领兵进抵云阳的时候，赵二驴也早已经得知了消息，提调了襄阳承德府的兵马，包括地方预备营在内的一万余兵将，赶在了高义公进抵云阳府城下的时候，赵二驴的兵马也已经到了武当山埋伏了起来。虽然赵二驴手中仅有四个战兵营的兵力，但是他却控制了六个预备营和半个重炮营。按照赵二驴的部署，云阳府城中留守了一个战兵营、两个预备营的兵力，死守云阳府城，先是吸引高义公以重兵攻打云阳府，而他呀则率领着主力在武当山一带沉住，远远地看着高义公率部攻打云阳府。这高义公领兵猛攻云阳三天不克，士气也自然就落了下去， 赵二驴趁着这个时候才突然之间率主力杀出了武当山，直扑高义公所部的后背。高义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被赵二驴领兵一鼓击破，打得高义公是落荒而逃，领着残兵败将便逃回了汉中。可是等高义公逃回到汉中的时候，才发现汉中他们的老巢也被一路大中军的人马给抄了。原来入川之后的李栓柱先是拿下了重庆府和成都府两地之后，这段时间呢，逐步的开始扫荡四川北部的保宁府。现在李自成跟他们大中朝反目成仇了，李栓柱岂能还跟他们客气啊？这边高义公率兵一出汉中府，他便获得了消息，派出了3000精锐人马，日夜兼程的出了保宁府，趁着汉中大顺军兵力空虚，杀入到了汉中府境内，在汉中府大肆搞了一通破坏，连毁李自成在汉中的两个大粮仓呢，还放火烧毁了李自成不少的后勤物资，几乎把李自成这两年来在汉中一带经营起来的老本都给抄了个底儿掉。等高义公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到汉中的时候，这3000大中军的兵将也已经搞完了破坏，裹挟着大量的物资细软撤回到了保宁府了。高义公闻听之后气的是火冒三丈，领残兵败将又追入到了保宁府，结果在保宁府境内被他追击的大中军利用地形优势又使劲的阴了他一把，用埋设的地雷炸翻了不少大顺军的兵将，连高义公的手下一个重要的将官都被当场炸死，高义公慌忙后撤，结果又被大中军撵着屁股好一通追杀。等高义公再次跑回汉中的时候，几乎都快要成光杆司令了。高义公见势不好，觉得汉中恐怕是守不住了，正打算收拾一下家当朝西安府跑路呢，但是这个时候大中军却主动的后撤了，收缩了兵力，并没有趁势攻下了汉中。其实这个时候啊，萧天剑已经意识到了他对于李自成的事情处理的不当，眼下北方贱奴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便跑去惹怒了李自成。虽然他有信心收拾李自成，但是他要同时跟明朝、贱奴、李自成三股势力为敌，显然是有点力不从心的。于是他在北上的途中便开始检讨他这段时间决断中的失误，决定暂时啊不跟李自成大打出手为好。于是他便着令兵部发令，暂时各地守将对于李自成采取守势，不主动跟李自成争抢地盘，要是李自成的人主动挑衅的话，便狠狠地将他们打回去，但是暂时啊仅限于击退他们，不许各地主将主动去抢李自成的地盘，以免逼得李自成狗急跳墙，这个时候集中所有的大顺军和大中军决战。毕竟李自成手下好歹也有十来万人马，虽然这十万的人马在大中军的眼中多是乌合之众，但如果李自成现在真的是豁出老命要跟他们拼的话，收拾他们还要牵扯不少大中朝的兵力和精力，眼下萧天剑并不愿意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这才有了李栓柱和赵二驴两败高义公，但是却没有趁机攻占汉中的原因，使得高义公提心吊胆地在汉中一带观望了很多天，得知了大中军已经退去的消息，这才打消了高义公逃往西安府的念头。高义公一场大败下来，让李自成彻底看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萧天剑的对手。虽然萧天剑现在正忙于北上将大明掀翻，并且抵御贱奴入关，但是留下来的实力也不是他李自成可以撼动的。非但如此，这些留守的大中军甚至有能力将他的老巢给抄了。所以李自成得知高义公兵败的消息后也冷静了下来，和宋宪策等谋臣商议之后，宋宪策等人也认为眼下他们最重要的是扩大地盘，而不是跟大中军争个胜负。在他们看来，整个的大明朝很大，虽然大中军占领了河南、山西、四川、湖广等地，但是西面还有很辽阔的地域， 他们大可不必跟大中军争，先赶紧朝西去抢地盘。今后一旦大中军要跟他们算总账的时候，西安府一带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他们要提前争取更西一些的地盘，实在不行啊，就跑得远一点。于是李自成在高义宫云阳兵败之后，暂时也彻底打消了继续趁大中军北上从萧天卷手中捞便宜的想法了。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